大家好，我们是
偷听 Story，
是不是很久没有跟我们一起打游戏了呢？
原神启动，
首款多平台开放世界游戏《原神》，快点击下方资讯栏了解更多，
一起来组队吧！嗨，我是康娜，
我是卡拉，
欢迎回到
鬼不是啦，想骗我？
欢迎收听
偷听 Story， 哇，
代表卡拉没有在用脑哎、欸。
对，我刚刚是很放空、自动导航的状况。
以后我们就是来测试一下，欢迎回到就是鬼地方事件部，欢迎收听偷听 Story，
对，
蛮好笑的。
啊、
那今天呢是3月31号了，
哇，最后一天了。
对，想来一首歌吗？
三月过去了好几周，
然后呢？哒哒哒哒哒哒哒，是谁的歌？
阿妹的歌。
这首歌其实蛮好听的，
啊、
以前我蛮喜欢听的，
就叫三月。
对，但你刚刚没唱的话，我完全想不起来有这首歌，
对不对？这一段是我们刚刚在聊天的时候就聊到的。
对，原来有这首歌，
没错。
好啦，这是三月啊，你看时间过真的超级快的，已经三月底了、嗯。
对，
最近我就跟朋友聊到说，我怎么觉得今年的时间哦、啊，真的是比去年还快，
用跑的。
对，真的是用跑的，然后每天时间都很不够。嗯，我就在想说，你看我们见面会定在9月，嗯，然后接下来可能10月会有一些企划，
对，
然后又有一些合作，
对。
但当这两个东西都走完的时候，就明年嘞，
真的，就马上又一年，然后继续轮回这样。
对，你看10月可能我们到时候会出一个冬装嘛，
对，
然后冬装出货可能11月了，嗯，那就马上要明年了，
就准备迎接跨年，
好想吐哦。
吐屁啊！
我就觉得怎么过那么快？是今年发生什么事？是因为我们太多事情要做了吧？
嗯，感觉是，因为感觉无时无刻都在奋斗。嗯嗯，所以感觉
听起来有正面。
对，我用的词很正面吧？
对
对，就是要有这样的正念，才可以就是继续做下去嘛。
对，你心中很亮。
对，心中保持明亮啊。
对，但我们马上要让大家不亮了，因为我们要讲鬼故事喽。
对，来那个灯哦，关起来哦。
好，今天是我们的偷听客 story。
偷听客 story
一样会带来四则偷听客的鬼故事。那我这边第一位投稿人，他叫做卤皮蛋。
卤皮蛋，
对，嗯，
听起来蛮好吃的哦。嗯，
对。然后他的留言就两个字，加油。
哦，简洁有力。
对，简洁有力。好，他的故事呢是跟，他应该是马来西亚人，他没有特别提，但是是他故事里面有提到嘎嘎这两个字。嗯，嘎嘎在马来西亚是姐姐的意思。通常如果我们华人有请女佣的话，我们也会叫她嘎嘎这样子。
哦，原来如此。
对，但其实马来人我们也会叫她嘎嘎啦，是姐姐的意思。嗯嗯，所以她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嗯，就是一个称呼，尊称啊，姐姐的意思。嗯嗯嗯嗯嗯，对，然后她的故事就是跟嘎嘎有关。对，那第二则故事呢，是有一位叫做 Bobo。
Bobo
投稿的，嗯，他也留言，他说偷听三位安安，我是从你们100多集才开始偷听的潜水偷听客，哈哈哈！想当初第一次点开你们的频道，还是在疫情期间，当时无意间发现偷听十多例，觉得康娜的声音好好听，卡拉的口条也很棒。后来听到艾瑞克加入，三个人聊天的氛围跟节奏都好好玩又好上瘾，于是就这样子一直持续的偷听到现在。上次的见面会我也超级幸运的抢到了票，哦，他又来耶，嗯，波波，哈哈哈，那场真的好棒。说真的，不知道是冷气太强还是磁场对到，上半场小小的头痛了一下，但下半场就恢复了正常。总之很开心能有你们的声音陪伴，希望三位都越来越好，让偷听十多例迈向鬼界最强广播吧。谢谢你，这位波波，
感谢波波。
上次哦，见面会的确啊，上半场蛮恐怖的。
对啊，或者是他是第二天来，记不记得我们第二天
出事这样子？
对。
对，但是不用太担心了，没事没事。
对啊，没事啦，没事。
然后他有提到我们见面会很棒这件事，嗯，大家听到了吗？我们见面会很棒，
很赞哦。
就代表说马来西亚大家要来哦。嗯，
在马来西亚要看到大家哦。
对，好，那他的故事呢，其实是他姐姐的故事，感觉他家里的人都体质还蛮敏感的，嗯，而且他说他很常还会看到他家里面有很多的原住民。哦，所谓的原住民是那个原住民，不是指那个原住民
哦，就是原本就住在这边的一些好兄弟们。
对，然后我看完他的故事，觉得哦，就是各种撞鬼的经历，然后很常看到这样子。哇塞，对，蛮有趣的。
嗯，那我这边的两位投稿人，一位叫做 Chara，
Chara，
对，
日文吗？
C H A R A，
哦， Chara，
Chara， 然后他说 这个故事是我多年前亲身经历的事，有投稿到 ET Today 2014年的大家来说鬼征文、哦、
很久以前，那有上吗？
那刚好十年后了这样、
欸、真的耶。
对，然后他说还有很多亲身经历的故事，有机会再投稿。新的一年祝偷听史多利蒸蒸日上，事事顺心，平平安安赚大钱。
好的，谢谢这位查卡Chara 是什么？
对，感谢这个 Chara。 那大家知道就是最近天气非常的不错，所以应该有很多人就是会出去走走。那他这个故事就是在说他之前跟男友一起到古坑华山小天梯、
哦、
那边玩玩，然后回来发生的一些事情，
直接变鬼地方。
对真的耶。然后另外一个偷听客叫做阿高，
嗯，
那阿高他是在 DC 上面投稿的，所以他没有特别的留言，但因为他本身是警察，所以他听到我们某一次在分享关于警察的故事的时候，他也想到了他自己的一个亲身的经历、嗯、也跟我们分享。
好啊，那我们就话不多说，马上就来听故事咯。那我们接下来就来
偷听 story。
故事一，女佣。我有一位好朋友，她叫做安妮，她是一位母亲，有三个孩子。平时如果有空的时候，我都会去她家里坐坐聊聊天。有一次，一如往常，我又到了她家坐坐。当天，她和她的孩子都在家。那天的时间是大约下午一点多左右。我们就在客厅聊天，聊着聊着，我无意间的瞄到了我面向的厨房，有一位身穿蓝色衣服的外籍女士。那个女生探头出来看了我们，当下我不以为意，因为我朋友家一向来都有请女佣，所以我就对了她笑了一笑，就继续聊天了。就这样，我们聊到了三点多。因为安妮要开始准备晚餐的备料，她便请我移动到厨房继续跟她聊天，也可以在那边顺便泡泡咖啡。就当我走到厨房的时候，我发现女佣并没有在厨房里。当我泡好咖啡，坐在饭桌，我再一次的望向客厅，我看到女佣竟然就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我突然想到，不对啊，我刚走进厨房的时候没有看到女佣走出来啊，如果她要走出来的话，应该会经过我吧。当时我不断的想，她到底是什么时候经过的，是我聊太多没注意到吗？我越想越奇怪，就问起安妮，诶，你的女佣嘞？安妮却说，
我的女佣已经退掉啦，新的还没来。
当时我知道我遇到了，我赶紧的把咖啡喝完，然后就说，我怕堵车啦，我先走咯。当下其实我是用逃跑的，因为我看到的形体实在太真实了。后来我回到家，我马上再次讯息安妮，我就问她说老公回到家了吗？她说她老公到家了。我知道她家里有其他大人之后，我才跟她说我下午看到的整个过程。安妮当下听完也非常的害怕，不过她也跟我说，刚好她弟媳的妈妈是一位乩童，过两天弟媳回来家里住，再请他帮忙看一下就好了。过了几天，安妮又再次跟我联系，她说亲家母跟她讲我看到的是真的，但是对方完全没有恶意，他只是一个刚好经过的孤魂野鬼。之所以会留在安妮家，是因为安妮家长期都是关门关窗的，然后冷气也都开着，加上家里没有安神，也没有辟邪的法器，所以当有一位女佣经过她家的时候，发现她的家阴阴凉凉的， 他就住进去了。后来在经过处理之后，终于也把他请走了。但经历这件事之后，安妮也在家安了水晶、佛牌、令旗等等的。后来我去他家，也再也没有看到什么奇怪的事情了。
故事二，少去溪边。某一天，我跟男友一起到古坑的华山小天梯。我们在前往天梯之前，必须走上一段陡坡。沿途的风景是一边山壁，一边溪流，中间有休息处，而那个休息处离溪边最近。尽管那边伫立着禁止戏水的标识，但还是看到不少民众会带着小孩玩水。我们大概徒步走了半小时，我跟男友终于走到了小天梯。因为我本身有惧高症，吊桥走不到二分之一就回头了，没有走到对面去。之后我们就慢慢走下山，开车回家了。我当天回家之后，跟家人一起吃了晚餐，上楼洗澡，然后就回房间打开电脑玩游戏。这时候我的房间里时不时传来了声响，先是敲门声，接下来是衣柜传来砰的声音，半小时之后书柜也突然啪的一声，好像有人在动它。而随着那个声音离我越来越近，已经让我非常的紧绷，但我还是强装镇定，准备关灯睡觉。当晚我做了一场梦，梦里我跟着一大群人，包括自己的家人，在乡间的小路里路跑。我转个弯到了十字路口，就有一个阿伯骑着机车正要经过。大家让那个阿伯过去之后，就继续向前跑。在马路的对面，一边是工地，一边是河流。当我们跑到对面的时候，刚刚那一位机车阿伯居然又摇摇晃晃地骑回来，我为了闪他就跌到河里了。这时候有人趁机抢走我的皮包，我心想里面虽然没多少钱，但是补办证件是很麻烦的事情，所以我立马爬起来追他，一边大喊着抢劫。画面突然跳到下一幕，刚刚抢我皮包的人正在钓鱼，是一个男人。我和他对峙过后，他依然不把皮包还我。这时候我爸刚好追了过来，我就赶快对爸爸说，叫他赶快去报警。之后那个男人才不甘愿的丢回来还我。梦境到这边就结束了，但我依稀的听到房门外有人跑来跑去的脚步声，而且非常的急促。这时候我看了一下时间，是凌晨的四点多。我已经不管电费了，就开灯发呆到天亮。到了隔天早上，我跟妈妈说了这件事，下午妈妈就带我去附近的宫庙找师姐。师姐说有一个男生跟着我，是山上钓鱼的时候不小心被冲走过世的。而师姐还问我最近有没有去山上，因为应该是那时候带回来的，请我要拿纸钱到桥头放着。后来在我离开之前，师姐也特地叮咛我溪边要少去，而且这个月份要早点回家，注意安全。而后来我也照师姐的指示，拿了纸钱到山上的桥头放着，后来才没有遇到什么奇怪的事情。
故事三，百鬼夜行。我姐姐是我们家里体质最敏感的人，也常常在经过墓园的时候会看到一些灰色的人影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总之她就是这样的通灵少女。这件事情发生在他高中时期， 当时他和班上的同学相约到某位仁兄位在猫空上的独栋别墅玩。据他所言，那间房子平常没人住，所以他们一群同学大约十一二人一起到那里喝酒聊天。那天大家都聊得很开心，啤酒也喝了不少，就这样一路玩到了凌晨两三点。突然某位同学说，哎，不然我们大家去外面走走好了，散散酒气啊。于是一群人就浩浩荡荡的走去夜游了。他们一行人走在附近的小路上，当时夜色深沉，小路又人烟稀少，这时候只有他们这群学生拿着手机当手电筒散步。他们一边聊天一边漫游，也没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就在这时候，他们突然看见黑暗的前方出现几盏红灯笼似的灯光，而从那里走来的是熙熙攘攘的人流和行车。据我姐说，当时她看到的是车水马龙的状态。他们当下所有人都需要缩着肩膀，小心翼翼地避开这些突然出现的人群。前方突然出现的这群人群，周围都笼罩着人声鼎沸。然而奇怪的是，他们都是统一从我姐姐的方向走过来，就像是他们一行人跟这群人逆向一样。更奇怪的是，他们面无表情，每张脸都很惨白，看起来真的很不对劲。我姐跟她朋友非常的困扰，想说这个小径怎么可能会有夜市，而且现在是凌晨两三点呢。与此同时，他们发现前方真的已经暗到不适合再走下去了，便建议说不然就折返别墅。然而当大家一起回头的时候，却发现原来那条路上的人群和灯光全部都不见了，刚才的车流、人群、夜市都不见了。不仅如此，当他们回到别墅，却赫然发现那群人浩浩荡荡地走到房子前面停了下来，而且转过头眼睛死盯着他们看。被这么多人用着死人脸死鱼盯着他们看的感觉真的太恶心了，他们所有人不约而同地吓出了一身冷汗，穿过那群人群之后飞奔进了房子里。他们马上门锁拉门全部拉下，一眼都不敢再多看。接下来的时间大家也都没有心力再玩了，全部人都吓得缩在床上，等到天亮才各自回家。在那之后，大家也都很有默契的不再提起那一晚上的事情。直到好久好久之后，我姐姐才跟我分享了这则故事。
故事四，祸从口出。这件事情是发生在我刚毕业的时候，当时我也是第一次处理到有人死亡的案件。因为是第一次，所以我想说去现场看看。当时亡者往生的位置是在二楼，到了现场一楼的时候，其实就已经闻到味道了。就在我走到二楼的时候，我忍不住脱口而出了一句，
哇，好臭哦。
当时所有程序都处理完了，回去的当下也没有不舒服，但就在我要下班的时候，头突然开始很晕，并且有很像偏头痛的情况发生。但当时我想说应该是感冒之类的，就赶快下班回家休息了。到了当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睡到一半突然惊醒，但我也没有做噩梦，所以就继续的睡下去。就在我睡到大概半夜一点左右，我又突然惊醒了。但这次 我听到房门外的走廊有人在走路的声音和讲话的声音，但我那时候没有想太多，因为我租的地方是新的房子，而且半夜都会有很多大学生出去吃宵夜，因此我也没想那么多，就继续睡觉了。就当我继续睡下去的时候，我听到有人在外面敲我房间的门，虽然敲得很小声，但因为夜晚很安静，所以我听得非常清楚。这时候我已经开始觉得不对劲了，但我觉得我还是要去把门打开。但我把门打开之后，一个人都没有，而我们房间门口的走廊灯是感应式的，只要有人经过就会亮灯。但我打开门的时候，外面的感应灯也没有打开。如果是真的有人来敲门的话，照理来说应该会是亮灯的状态。在那个瞬间，我的鸡皮疙瘩全部都起来了，马上关门，并且赶快躺回去床上准备要睡觉。但就在我坐在床上准备睡下去的时候，我很清楚地看到我房间的门把轻轻地往下动了一下。因为我从来都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是我人生第一次那么害怕，我就赶快打电话给学长，叫他来救我。因为学长就住在隔壁而已，他来的时候说他过来的过程完全都没有看到任何人。后来我也去跟房东调了监视器，但奇怪的是，从我听到敲门声开始，外面的灯完全都没有亮过。而画面最后，我放大了我门把的位置，我看到监视器上的画面，我的门把真的轻轻地往下动了一下。从那次之后，我在处理类似案件的时候也不再乱说话了。这就是我的故事。
我刚在听你第三则故事的时候，第二则、第一则，哎、你是先讲还是我先讲？
你先讲，然后我是故事二。
OK。第二则故事的时候，你的标题不是叫“少去西边”吗？
对。
我刚刚在，因为我没看到文字，我想说，哇，他还算西边是哪里？好难。我说要怎样少去西边？我们平时应该都会不小心走到西边嘛。原来是那个溪水的溪。
对对，或者是你要看那个太阳落下那个位置，它的那个方向就是西边。
他说的是 river。
对，是 river 哦 ，riverside、西边。
那讲到自己就先讲你的故事好了，
好，
因为你两则故事啊，这个少去西边的故事，它跟另外一则故事有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把东西带回家。
对对对，就把好兄弟们领回家。
对，然后但第一则我觉得他真的是无意的，他根本只是去玩，然后也没有想到就会这样子把他们带回来了。
对啊，
就所谓的频率对到吧。
对啊，应该就是频率不小心对到，而且他最后有说到说这个月份少去那边玩，所以他们那时候 maybe 就是鬼月的时候去到西边，所以才会被师姐这样说。
那应该就是七月发生的故事。
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性非常的大。像我自己本身也是会避免在这个月份去到山上啊，或者是就是海边。
他梦境里面感觉那个被他带回来的好朋友啊，他都会用很多那种很意象很抽象的方式来告诉他。
对，一下子就是那种
阿北，
对，骑机车的阿北，然后要撞他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是就是要偷他的东西，钓鱼的男人，
都是有点侵略性的动作。
对，然后最后是师姐跟他说，有一个男人他是在溪边钓鱼之后被河水冲走才去世的。那个男人就跟着他。对，
然后后来还要带着名字去那边，
对，
拜他们。
对对对，因为可能在那边就碰到了，然后要把他请走就必须给他一点纸钱。
也是啊。
对，所以之后他还是到那个桥头。
所以这集的标题应该要叫做七月少去西边。
对，再加一个七月鬼月少去西边。
好，然后你第二则故事就是警察的故事。
对，
我只能说，嗯，好吧，可能菜鸟都会犯错这种失误吧。
对，或者是还是因为是第一次，所以就会被缠上。
就当下的画面还是太冲击了，所以还是会不小心脱口而出。
对啊，
这些话对不对？
对啊，感觉难免嘞。嗯，对啊，如果你是第一次闻到那个味道，然后觉得哇塞怎么那么臭，感觉还是会很惊呼。
我觉得我可能不会讲出来，但在心里可能讲这句话。
嗯，但是不是在心里讲也不行。但很难呢，我觉得好难。
因为那个是一个自然反应。
对啊，就是闻到
就真的很臭啊。
对啊，很臭，然后味道很重这样。
嗯，难道我们要当下的时候就要用什么想法？
對啊，
就是闻到很臭的时候我们要讲说嗯，就不能再想，然后脑袋一定要放空，
然后放空。不知道欸，我觉得太难了啊。嗯，
对，但的确啊，我觉得他有这个经验之后应该之后也不敢再乱讲话，因为毕竟他是警察。所以可能会很常遇到这种案件。
对对
对，就是经验咯。
对对，辛苦你了。
对，至少后面就处理掉了嘛。
对，没事没事。
嗯，然后我第一则故事呢是那个调皮蛋嘛，然后他女佣的故事。
鲁皮蛋
哦，鲁皮蛋。
调皮蛋很像那个什么吉利蛋啊，或者什么蛋的
调皮蛋，
幸福蛋，
不然帮人家取名。好，
对。
然后他女佣，我也觉得蛮毛的。
对啊，
因为你看哦，他讲的是当下他看到是一个非常实体的人，
嗯，
然后就在他朋友的那个厨房里面出现了，探头看了他一下。
对啊，
当下他真的会以为只是女佣，因为他朋友本来就是女佣。
嗯，他一定是完全不疑有他。而且他说那个形体真的非常的真实，
嗯，
所以他应该当下完全都没有想过他会不是人。
很可怕，
超可怕的。
对啊，到底多可以真实到
分辨不出来，
就是你会想要直接逃跑。而且对啊，分辨不出来。
嗯，很神奇。
嗯，还是他朋友在骗他
哦。跟他的女佣联合。
欸，不过我必须说这个鲁皮蛋哦，他也是蛮不够义气的。他说他当下看到的时候，他知道是灵体之后，他就马上说：“我等一下会堵车，我先走了。”
对对对对，
然后就丢他朋友跟孩子在家里。因为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我也可能会这样做，但是，或许会跟他讲说：“我们要不要一起去外面喝个咖啡？”
就会带他一起出门。
对，带他出门，
不会就是自己。
对啊，然后自己逃跑。后来她是等她老公回来之后才跟她讲了，这点就蛮有良心的。
嗯，
不然她自己在家的时候
自己面对
就很可怕。但后来真的处理掉了啦。
嗯，
但的确我之前有听过，就是很多那种空间啊，如果长期没有可能晒到太阳，或者是很冷的话，就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对，我之前有听很多故事讲说，尤其是那种地下按摩院啊，或者是 KTV 这种地方，
照不到阳光的，
他们就是没有开门开窗嘛，所以照不到阳光，然后也是很冷。所以像好兄弟他们经过的时候就会进去里面。对，
这让我想到一个小故事，是因为我阿公以前有中风，所以我们以前家里也有请帮佣，就越南的帮佣来帮我们照顾阿公。然后我们那个帮佣叫做阿兰。然后很好笑的是，因为以前我们都跟阿公阿嬷住在一起，然后有一天我半夜起来，我忘记是很想上厕所还是想喝水干嘛的，然后我就走到了就是阿公跟帮佣的房间。我那时候应该是想要跟帮佣讲说我想喝水或我想干嘛，结果帮佣看到我吓死，马上把他脸捂起来，然后一直说 sorry sorry。
真假的？他以为你是鬼哦。
但我那时候因为太小了，所以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我想说，所以你要带我去厕所了吗？
所以你为什么讲 sorry？ 你是不是做了什么事？对不对？
对，我突然想起这件事情呢。对，但他就是一直挥手，然后一直捂着脸。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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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我不要。
对，就很害怕的样子。但我后来就没有记忆了，因为我那时候真的是很小。但这个片段我记得很清楚。
可能你小时候长得太可怕了。
对，毕竟我小时候就是很长发，黑长直发，然后对，跟黑，然后可能看不清楚五官，只看到一个长发的小女孩，然后我还站在那边都不说话。
是蛮可怕的，就是半夜，
对，一直吓到了那位阿兰朋友。
我小时候有个绰号，就是那个什么瘦皮猴还是什么，因为我以前真的很瘦，然后又很矮，然后又黑，所以看起来超像难民，然后就蛮可怕的。有时候站在那边，
那你应该也是会有同样的效果。
我想一下，好像是没有啦。但是因为之前就是有讲到一个故事是，也是在我阿嬷家，然后当时有个大人，他就看到一个小朋友从厕所外面跑了过去。对，那大家就吓到了，因为是半夜 的时间，嗯，我阿嬷家本来就有多灵异故事嘛，
对啊，
然后其实他们看到一个小朋友跑过去，嗯，然后后来才知道，哦，原来是我表弟这样子，
想要疑神疑鬼，
而且那个变成我们家里人传说。
是不是是表弟？
这一直传到我们这一代，他讲说，哦，家里面就会有一个小朋友跑来跑去，但其实他是我以前的表弟。
其实是表弟，表弟想说，嗯，在说我吗？
对，好了，然后另外一则故事呢，叫《百鬼夜行》。哎，欸，真的还蛮《百鬼夜行》的。
对啊，很多哎，欸。
对，超多。他说他去他朋友的别墅那边玩嘛，然后结果他们晚上就想要出去走一走，
对，
结果走了一个小巷的时候，怎么会有夜市？两三点的时候，而且他还形容那边是车水马龙的状态，
对啊，很多人，
然后人声鼎沸，就觉得很热闹，
对啊，
然后那群人就一直往他的姐姐这边走过来，走着走的时候，才发现那群人面色惨白，然后没有血色，就觉得很可怕。后来他们觉得不对劲，就赶快回别墅了嘛，结果回到别墅的时候，就发现那群人就站在他们别墅呢，转头一起看着他们，
超级可怕。
对啊，重点是他们很敢的，竟然还敢这样子直接一群人穿过这群人回到别墅里面，因为那群人已经挡着门口了。
对啊，他们还是想说，啊，借过借过，把他们泼掉。
对啊，然后你想象你穿过去的时候，那群人会不会头也是跟着你这样看？
对啊，一定会吧，好可怕哦，
疯了。
对啊，
这个故事真的叫《百鬼夜行》哎。
对啊，太多了。
对啊，很可怕哎，
站一排。但他们真的是很勇敢啦，就是为了要回去，就是不顾他们还在前面。
那栋别墅可以卖了吧？
对啊，很可怕，
可以便宜卖我。
但搞不好他们只是单次那一次带回去而已，他们原本不属于那个别墅。
可是是山上的这种别墅很难说吧？就感觉本来
还是，
然后就山上，
就带回去了，那就变成他们的家这样。
好啦，毕竟就是所谓的那边可能本来就有很多原住民。
相信。
对，但我们就抱着一种尊敬的心态啦，也不要打扰到他们。
对啊，对，
搞不好那是以前他们的生活状态呢。
嗯，有可能。
对，好，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四则偷听客的鬼故事啦。好，换一个心情，我们来感谢我们的
干爸
干妈们。好的，首先呢，要来感谢在绿界上面赞助我们的干爸干妈们啦。绿界上面就有一位，这位叫做不爱吃鱼的鱼
哦，鱼是鱼，
鱼是那个 fish， 然后鱼是那个女字旁给鱼的鱼
啊。
对，他说呢，某假日我和我爸到关渡的住宅区吃饭，找停车格，绕了好几圈，就是无货。突然想起康纳的倒八魔法，我爸开车，我直接在他面前一直画倒八，没想到奇迹发生了，画了20秒不到，居然有车位。谢谢偷听史多利的倒八魔法，万岁！
赞啦！
是不是倒八有用哦？
对啊，倒八赞啊！感谢这个不爱吃鱼的鱼，
谢谢你，
感谢你。那接下来是在 PayPal 上面赞助我们的海外偷听客啊，这位叫做林汉旭，
欸，是你耶。
对啊，是你。他说 Hello 康纳卡拉，我又来赞助啦，从刚进大学就一直听你们的故事，现在我已经被美国 PRATT Pratt 学院的研究项目录取啦，
恭喜你，
恭喜你，厉害，真的很幸运，在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有你们的陪伴。其实我自己本身也经历了很多灵异事件，比如说被好朋友捉弄，还有东北狐仙帮助好朋友离开我。
Oh my god， 我想要知道。
对啊，欢迎投稿啊，因为太多了不知道如何说起，等我想好该怎么说再来投稿吧。他在回应我们。最后希望 Talking Story 越来越好，康纳越来越帅气，卡拉越来越美丽，爱你们，爱心爱心爱心。
那个我刚刚想到他说陪他经过人生的每个阶段啊。
对，
那还没有每个阶段吧？
对啊，还没有啊。
他只是大学到入取美国那边的学校嘛，
对
对
对，对他来说已经算是经历很多了。
还有结婚 啊，还有生小孩啊，
不一定啊，搞不好他没有这个计划
啊。孙子啊，
搞不好他没这个计划，不知道。
好了，欸，真的，你看算一算，我们做了3年多，快4年，
啊，
就等于说一个人大学快毕业嘞。
对啊，或者是一个人高中，然后他已经毕业。
对，
或者是他原本没有结婚，现在已经结婚生小孩。
对，或者是他3岁变7岁了。废话，
这是表示数学好。
或者是他13岁变17岁了。
哇，或者是20岁变成24岁哦。听起来超有道理的，一分钟就是60秒。
好啦，希望我们可以继续陪伴大家啦，谢谢大家都还在啦。
对，感谢大家。
好，那今天就到这边啦。那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呢，记得到我们的 IG、我们的 Facebook 和我们 Discord 加入我们，成为我们的偷听好邻居。然后在各大可以收听 Podcast 的平台 ，Apple Podcast、Spotify、KBox、Mixer Box 的地方按赞、按赞、分享的分享、留言的留言，
以及我们的 YT 频道，现在也是每周更新一集，欢迎大家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我们快要突破50,000了吧？
没有欸，
要靠大家，
40,000都还没到，
对，
但快了啦，
对，即将感觉有越来越多一点点。
是的，然后近期呢，我们有开始发布一些短片的鬼故事在 IG 上面。
对，
哎，这个故事说来话长，就是你知道吗？做媒体哈，开始抱怨，
没有，那是辛酸史。
对，辛酸史就是你必须要跟上时代啊，现在流行什么就要开始做嘛。当然我们也是希望可以分享很多鬼故事给大家啦，用这种方式我也觉得蛮有趣的。
嗯，
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多追踪我们的 IG 啊，或者我们的社群，然后多跟我们互动留言，因为这些对 IG 的演算法来说都太重要了。不然呢，之后真的都看不到我们贴文，不是我们威胁你哦，是 IG 不推给你们了。
对，
就再也看不到我们了耶。
对，上次那个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发贴文，然后赞数超少。
对，我不是因为赞数少，然后就觉得怎么样，只是觉得很不合理。
嗯，
你知道我们发了一个小时只有50个赞，
嗯，
然后后来才知道它触及超低，低到爆炸，是大家都没有看到那边贴文耶。
对啊，哦。
我真的吓到，想说我们要关台了，是不是？
好可怕！
对，所以之后我们都发一些 Reels 的鬼故事啊，或者是贴文什么，请大家多多帮我们互动喽，真的很重要，求你们了。
对对，啊，欢迎大家继续支持我们，看到就给他按一下爱心。
对，然后最后，如果你很棒的鬼故事呢，也欢迎投稿给我们。
是的，
那我们投稿连接呢，大家都知道在哪里了吧？
没错，在那里跟那里跟那里。
对，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我们下次再来
偷听 Story， 拜拜。拜拜。